就在这个苏黎世，这个有一部分是法语的世界，所以是日内瓦，有一部分是德语的世界，它的中心就是苏黎世。那苏黎世那个时候有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叫做茨辉里，他很会很这被主大用，他的的确确率领改革弟兄们，就是从巴比伦就回到了耶路撒冷。可是他下面有几个门，有几个门生或者几个跟随他的人，他们总觉得呢，今天这个茨辉里和马丁路德他们改革是没有错，可是呢问题在这里，就是过去是罗马天主教，所以你只要生在罗马帝国，你就是罗马教会的人，很清楚的。那你怎么知道？你叫婴儿一生下来，你把一受浸，那么很自然的他就是罗马教的人。所以这样的话你就注意到教会里面有得救有不得，因为婴儿受浸他不代表他大了以后他一定信主的。所以等到后来你看在罗马的教会里面有一部分是麦子，有一部分是败子。那么在教会里面只有麦子，教会里面没有败子。圣经里面所讲的麦子跟败子在一起，就是在田里面，所以很清楚的，表面上这是教会，但是其实这是世界，这是罗马的世界，明白吗？这是过去。那现在呢，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以后，你看见了，因着环境的缘故，所以只要你生在德国，你就是路德会的人，就是德国教会的人。现在跟过去是一样的，马丁路德心里很痛苦，他知道说只有那些蒙恩得救的人他们是教会里面的人，可是呢因着环境所逼，他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，就是那个时候只要生在路德，生在德国，他就是路德会的人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叫婴儿受浸就很清楚，你叫婴儿受浸你就晓得，虽然他们得救不得救，只要生在德国这块土地上，你就给他进了，父母就给他进了。所以结果你看见说，德国的路德会有麦子也有败子，所以世界跟过去是一样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有一般的弟兄们，就是所谓崇敬派的弟兄们，什么叫做崇敬派？又重新进过一次。什么叫重新进过一次呢？不要忘记那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，我婴儿受浸，我根本不知道我信什么，我根本不是信的。根据圣经，应该是信徒受浸，不是婴儿受浸。婴儿是不会选择，他不是信徒，他受了浸了，好了，结果败子就带进来了。所以他们说，我们呢要重新受浸。意思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说受浸了我们就和世界就分别了，你只要一过了红海，你看见埃及就远远的丢在背后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崇敬派弟兄们他们觉得当时的茨辉里，当时的马丁路德走得不够远，他们是改革了，但有一部分他们没有注意到，他们不知不觉的把世界跟教会又混在一起，不只有麦子也有败子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这一班弟兄们说，我们要跟随主，我们要把世界远远的丢在背后。所以崇敬派的弟兄们他们主要的目的不是婴儿，反正婴儿受浸，许多人误会他们，他们有一个目的是什么？有一个目的就是教在教会里面只有麦子没有败子，意思是说这个世界不能够在教会里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因为这个缘故，那这一班弟兄们就主张说，我们应该要重新受浸。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是把教会从属地的地位能够提升到属天的地位。因为你看，当教会有麦子有败子的时候，很明显是属地的。所以一直等到你看见吗？只教会只有那些信而受尽的，教会只有那些把世界远远丢在背后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表面上他们是婴儿受尽，反对婴儿受尽，其实呢 他们是要把教会带回到纯洁的地步，意思就是说他们要改革，他们的改革不光是改革，而且要带回到起初的情形。教会在五旬节如何，他们也希望如何。所以这就是后来司会里和他的学生们，就是和他跟随他的人，就发生了难处。你问司会里，他绝对相信教会应该，他绝对相信婴儿受浸是不合乎圣经的，他很清楚很清楚。但是呢，很难，因为那个时候整个世界的局势叫他没有自由做那件事情。好了，你没有自由，但有的人有自由，所以他们就成为崇敬派的弟兄们。那么这是一面，但是后来呢，这是主在特别在瑞士做的，就是一般崇敬派的弟兄们。所以如果你读了历史，有一般讲了崇敬派的弟兄们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他们只是为着受浸，那当然不错。今天所有浸信会的人都承认崇敬派是他们的开始，他们最早最早可以一直追踪追到崇敬派，这是没有错的。所以一直到现在，你看见浸信会他们许多基本上的认知和崇敬派可以说是一致的。所以很清楚，你看见圣灵自然的就兴起了一个运动，叫做崇敬派的运动。那这一班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教会不属灵不属天，所以呢他们穿白衣要与主同行，他们拒绝所有从世界上来的污秽，他们真的这样穿白衣与主同行。那这一班人是得胜者，所以你读到改革运动的时候，你会读到有一班的弟兄们叫崇敬的弟兄，崇敬派或者说崇敬的弟兄们，英文叫做 Anabaptist。 那么不是这样，圣灵还有个工作是什么？要把教会带到属灵的地步。那是说话说来话就长了。那最早最早是在德国，是兴起了一班敬虔派的弟兄们。那这一班弟兄们，他们因为得着一些奥秘派的帮助，他们注意里面属灵，他们不注意外面的一些规条，他们不是注意外面一些的组织，他们要的是你到底有没有得救。他不问说你是不是改革宗的一员，他不是问说你是不是路德会的人，他要问你有没有得救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一定要问说你与主有没有个关系。做礼拜的人，来聚会的人，他们只和聚会发生关系，和弟兄姊妹发生关系，他们自己和主没有发生关系。所以敬虔派的弟兄们，他们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得救了没有？到底你今天来聚会，你是参加聚会，你也很活跃，但你与主之间那个关系对了吗？你重生了吗？主有没有遇见你？你有没有遇见主？你是不是活的？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班人就叫做敬虔派，特别是在马丁路德以后100年到150年，主兴起了他们。所以马丁路德的梦，结果在敬虔派身上完全实现了。因为敬虔派的弟兄们，他们个个都读圣经的，每一个人读的，而且每天读圣经。这个和100多年前马丁路德说有一个公开的圣经，光是公开的圣经，现在圣经不是用链子链着的，但是没有人读圣经有什么用呢？所以真正的把教会带到属灵的地步是敬虔派。那不光这样，今天马丁路德说我们要因信称义，这是个地位，到那个时候礼拜天上午还在讲因信称义，但是很多下午做礼拜的人，他们就爱世界去了，他们过的这种生活刚好和异人的生活刚好是相反的。但这些人不一样，敬虔派的弟兄们是说，我们不光是得罪个地位，而且我们要过一种生活，是个圣洁的生活。所以人家就称他们做敬虔派，因为这些人他们非常的敬虔，他们不只有敬虔的实际，而且他们有敬虔的外表。所以这一个这个缘故，他们称他们做敬虔派。那不光这样，而且马丁路德说，巴不得我能在大的教会里面看见个小的教会，一个有形的教会里面看见无形的教会。什么意思？ 他就是巴不得说能在看得见的路德会里面能看见一个树林里，有一般神的儿女是蒙恩得救的，他们可以聚在一起波比纪念主的。结果你看见他的梦是到什么时候实现的？是到了什么？是到了这一班近前派弟兄一百多年以后被主兴起来这一班人，结果完全实现了。为什么实现了呢？现在很清楚的，他们的确过近前的生活，但是不止如此。马丁路德说，人人都是祭司，你怎么知道人人都是祭司？你们都是弟兄。所以你看见他们大概是十个人不到或者十二个人不到，他们就聚在一起，然后呢他们在一起一同来读圣经，一同祷告。他们读圣经就分享了他们这一个礼拜在主面前所得到的，而且他们祷告，他们每个祷告一定有得答应才可以。所以为着祷告得答应，他们就办了孤儿院。所以等到威斯里约翰去参观他们孤儿院的，他吓一跳，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见这种情形，就是说办一个孤儿院，你可以把所有的需要单单告诉主的。后来穆勒办孤儿院是从近前派弟兄们学过去的，因为穆勒是个德国人，到了德国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早期在十七世纪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就是马丁路德以后一百年到一百五十年，结果主果然兴起了一般的人，在德国，也在瑞典，也在丹麦，也在挪威，你看圣灵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。那个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他们是十个几个人就聚在一起，他们在一起一同读经，一同祷告，他们也做见证，主怎样听我们的祷告，然后呢他们自然就传福音。只要个不信的朋友，他们不是把福音送给他们，他们也凭着他们的生活让他们知道说，他们不只听见福音，他们也看见福音。所以你看见圣灵的的确确借着他们做了奇妙的工作。那不止这样啊，他们十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开口祷告，每一个人都交通啊，所以每一个肢体呢都是动的。所以如果人人都是祭司，就表示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。所以这个智慧呢，当然就符合了基督身体的定律，那当然就活过来了。所以当他们聚在一起的，他并没有说你是路德会的，有的人是改革宗的人，他一点都不觉得他是改革宗的人，一点不觉得他和我们不一样。在他的感觉，只要是主生的，只要是弟兄，只要是主生了他，我非接纳他不可。所以他们就彼此接纳。所以在小小的聚会里面，你看见了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动，每一个人都祷告，每一个人借着祷告都对主说话，每一个人都借着神的话，神对他们说话，然后他们彼此有交通。你看见一面他们垂直的是与主有交通，另一面他们彼此有交通，那这个身体不是活的吗？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不是个理论，应该是个实际才对。所以不管在哪里，在德国每一个地方，你看像这样的聚会多得不得了。所以结果呢，你看见有一个复兴的火在德国就烧起来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德国的复兴是谁带进来的呢？是近前派带进来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神说教会是属灵的，是谁把从肉体带到属灵的？是这一班弟兄们，是近前派的弟兄们，他们的的确确是把教会从属肉体的带到属灵的地位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不管教会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个时候呢， 那个时候主就借着他们，就不只是就是借着他们就把教会呢从肉体的就带到属灵的。那么不止神在德国这么做，在德国的的确确主做了一个工作，但是不久以后这个火就烧在英国。所以你看见英国本来有一个革命，像法国一样流血的革命要灭去了。那英国所以有大复兴，是因为德国有了大复兴，所以你看见英国就烧起来了。在同一个时候，在美国